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我们还是从第九节看起啊。罗马书十五章，讲起来都很简单了，就是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或者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或者对食物啊、对生活的道德观念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基督徒族群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需要怎么彼此的容忍、包容、兼顾对方哈。原则都是这样，不要绊倒别人。如果你会绊倒别人，你就牺牲你合理的自由吧。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爱。但是我们也不是就是一直在纵容，我们也希望把人家建立起来。保罗在这里只是在用一些圣经上的话来讲，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要彼此的接纳。第九节，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我们今天当然基督教里面绝大多数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数都是外邦人了，没有什么犹太人。但我们再一次想到，在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什么外邦人，都是犹太人。那不管以后发展会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应该确知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得着他的一群百姓，不管是血统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那个第九节，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哈。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的话，撒母耳记下和诗篇里都有这个话。这个话其实是从悲哀中得到一个欢乐的。就是犹太人本来的想法，你在外邦中是不能歌颂上帝的，因为外邦是一个污秽的地方，他们没有恰当的敬拜方式，他们也没有跟神立约，他们外邦人根本不认识上帝。所以如果犹太人在外邦的地方是很痛苦的。我们看到诗篇里也有一篇讲到说，我在巴比伦河边，人家叫我们唱敬拜上帝的歌，我们怎么能唱呢？不在恰当的地方，没有恰当的子民，没有恰当的人程序，我们怎么能够唱呢？那我们在旧约其实也已经看到了，就是敬拜神，神是无所不在的，不是只有在一个圣殿，不是只有在一个圣地，甚至不是只有在一群圣民当中。那么这个经文就是说，犹太人在外邦中也会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也就是说，我想用在犹太人身上始终不太恰当，用在基督徒身上是恰当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充满偶像庙宇灵力的地方，我们也仍然歌颂上帝。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这不是我的家，很辛苦在这个世界，我们盼望天上的家，但是我们也可以正面的说，在外邦中我们可以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不是只有在圣徒当中，不是只有在圣殿里面。那么第十节哈，这我想在信友堂里面也希望能够常常我们经历这样的事啊，就是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就这就是一直有宣教的工作的成果，一直有外邦人归向主，然后跟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就本来神的目标是建立他的子民，不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的。那么但是当犹太人对真理认识的不清楚的时候，当外邦人可能也自大的时候，我们就分门结党了。这个问题到今天当然也没有解决了。我们看到派系啊，这争执啊，实在是非常的多。有的时候这些争执可能有它的必要，有的时候我们只有小心一点。我还是说我不能举什么例子，一举例子 你就知道这种问题的困难，可不可以吃猪血，可不可以喝酒，聚会应该什么时候，灵恩派到底有没有可取的地方。有人是一听到灵恩派，一听到他们说方言就非常的痛恨，有人是觉得我们教会太冷淡了。我想这些事情原则上都放在这边，我就不再说应该怎么做了。总之神是希望他的百姓合一的在真理里面的一同歌颂主，一同欢乐。第十一节，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如果我们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造的，而上帝拣选的子民是各国各族各方都有的话，那我们当然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我们都应该可以跟其他认识上帝的人一起颂赞他。哦，他引了好多经文呢，保罗有的时候还有希伯来书，一口气引很多经文。我想这个主要应该是给犹太人看的，因为对经文的熟悉应该是犹太基督徒比较熟悉，就是犹太基督徒，当然它的内容里面也有给外邦基督徒的话，就是说，哎呀，你们需要在真理里面合一，在真理里面相爱啊。外邦主的万民，我真是想到这些也很兴奋啊，很高兴。就如果今天在信友堂里面有更多的印尼的、菲律宾的或者什么什么各种的阶层的、肤色的、语言的人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那多么好。每一个教会希望都是这样，这是神的心愿哈。第十二节，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这如果你把它想成政治也是不恰当的，就是有一天犹太会变成多强大的一个国家，甚至如果把它想成神圣罗马帝国那种情形，我们有基督教的君王、基督教的军队，神圣罗马帝国是非常强大的。当然神圣罗马帝国并不强大，我们假定是很强大的，或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我们不仅在信仰上很多人归向我们，而且我们在政治上面也在统管他们。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目标啊。固然基督徒的治理理论上也应该很好，但是神让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基督徒的君王的治理未必比非基督徒要好。就包括让国家富强康乐，这个大卫的子孙以色列并没有这方面的什么很可取的地方，所罗门可能昙花一现的有啊。就有很多的人喜欢把以赛亚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将来有一个基督徒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要治理所有全地啊，然后在这个千禧年的末期突然又会被盗了。这种假设是华人基督徒都很接受的，我却觉得不是很合圣经。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应该想到的是福音广传，基督成为万民的主，我们认识他。可能我们还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是可能，一定还在罪恶的世界，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把他的国度全然显现，就没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千禧年国度，就是神的国的降临，基督的再来就是神的国降临。好，不过各位如果觉得这个很复杂，我们就不要去想它，它只是引很多的经文来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要一起来仰望主，一起来赞美主。那么在第十二节里面，这个以赛亚引以赛亚的话里面有一点特别，就是不仅是仰望主，仰望主的弥赛亚，仰望主的那个仆人，就是要治理外邦的那一位，那那一位当然就是基督了。好，我们看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神使我们有盼望，不管现在的局面怎么样，不管我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的带领会最终是美好的。 我们能够多早就可以经历这个美好，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是美好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这个信应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了。有些人喜欢把因信解释成神的信实，这当然也很好了，但是常常就忽略了人需要在各样的事上对主有信心。我们因着神的信实，我们也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使我们有信心，神就让我们不仅有盼望，而且看起来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有诸般的喜乐平安。诸般的喜乐平安，喜乐还有各种不同的喜乐，平安还有各种不同的平安吗？我想就是在各种的场合里面，各种的处境里面，我们年轻，我们年老，或者是比较悲哀的事，或者是比较喜悦的事，或者比较紧张的事，我们都还是有那个盼望，我们还是有平安。我不太敢讲我们在每个场合中都要有很大的喜乐。我们看到空难的时候，我想不太会很喜乐啊。但是我们有平安是好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在空难的时候也福音传出来了，也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了，可能也可以有一些喜乐哈。神，这是一个祝福的话，愿神使我们有盼望，愿神因着我们有信心，使我们能够加一句，在任何的环境场合下，我们能够满有喜乐和平安。我们心中满有喜乐和平安，这也表示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就在一种健全的状况中，可能并不健康，我们的环境也可能并不是那么顺利，但是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句话呢是两位一体了，提到的是神，提到的是圣灵。当然你要把基督放进去一定也是可以的。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给我们能力最清楚显出来的就是我们对主有信心，我们信靠主，因着信心主要给我们的盼望也能够在我们心中呈现出来。我最近常常讲到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随着年纪的大，常常觉得那个盼望好像比较小一点，起码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但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相信主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给人盼望的主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帮助。这里在讲到教会的合一，这里在讲到不同意见不同文化基督徒的应该有的包容和相爱，这里讲到主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承认在现实的环境里，包括在现实的教会里面，这些好像都有一点遥远，但我们相信你的话，你的圣灵，你的应许，你的大能是不会打折扣的。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